Sambara Sambara Bumana Sarama Zambapa Humba Soha Sambara Sambara Bumana Sarama Zambapa Humba Soha Sambara Bumana Sarama Zambapa Humba Soha Jundanti Gumbu Jawara Yona Shantalo Kangalo Zuzan Yizan Zanyana Nandana Zay Tinya Dungan Jayun Zashan Jayun Tagarane Wanzan Ganda Zabizan Zamarimand Chichahum Toto Ganava Tietra Zayun Nazu Chiyan Dens Zada Chichu Nyumun Jindong Ni Chicha Tutu Zachan Marimand Zatinga Nyurke Chinyi Chinzara Chan Domni Dabjan Sabjitra Sumi Tata Asani Tani Chacha Chatauk
诸法等行本即法，即种自现圆满生生有无力，立藏本来护作，让其把其行无垢公众常务。而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下面讲第三呢，后行方二，以连接文二，真实后行。那么就是说，因为它是具有前行、正行、后行的方法，那我们就说，是否菩萨戒之后呢，是不是就没有事情了？还不是，还要修后行。 慧行也有它的必要性，下面我们学习的时候就可以知道了。那么首先讲第一呢是连接文，智者如是持，清净觉心已，复为增长故如是赞发心。那么智者当然就说是这个就是讲受菩萨戒的这个人叫智者。虽然呢就是显现上面他的这个理解经论的能力不一定很强。 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觉得啊，这个肯定不是智者，我肯定不是智者，背书不行，看什么也不行。但是关键就是说，这个地方的智者，他的定义啊，并不是说看你能不能够记得到好多少宋词叫智者，然后呢，能够怎么样讲的讲解这个讲解很善巧就叫做智者，它只是其中一个标准。实际上，真正指出的所谓的智者的标准，它就能够了知这个菩提心，殊胜利益，老老实实能够通过修持前行的方式。 来受菩萨戒、受菩提心的这个方面呢，就是要真正的智者，有智慧的人。那么有智慧的人，通过前面的方式如是手持了受持了这样一种清净的菩提心之后，清净觉心，觉心就是菩提心，菩提就是觉悟意思。所以说，有的时候呢，觉心就是菩提心。那么就是说，手持了这样清净的菩提心之后，那么就是说是为了这样一种心不退失，为了这样一种心再在增上如是赞法心。 因为就是说，是我们受了这样一种菩萨戒之后呢，紧跟而来的，它还会有我们修道当中的各式各样委员，哎，各种各样一种恶劣的心态。这个是呢，怎么保护我内心当中这颗刚刚升起来的菩提心的苗芽？那么这个菩提心的苗芽现在还刚刚升起来，很嫩，很娇弱。 所以说，如果保护的好呢，它可以茁壮成长，最后呢变成参天大树。那么，如果保护的不好呢，它有可能就夭折了，有可能就被外力所破坏、断掉，乃至于就是说永远死去了，死掉了，就这样的。当然，就是永远死去，我们只是一个例子啊。这实际意义上的话，就是说是每个众生他最终肯定会成佛。那么就是说是这方讲的是，为了让我们的心不退失，而且能够增长的话，就如如是赞发心，我们一定要。 通过赞叹的方式来提升自己发心和手持菩萨戒的这样一种经历，这样一种心力，我们一定要提高这个心力。那么就是说，我们守的心智为什么要赞叹呢？为什么赞叹呢？实际上我们在试验当中也是一样的。任何一个事情啊，比如说好人好事、见义勇为的这个事情，或者说是怎么怎么事情，那么做了之后，如果很多人关注。 媒体也是正面的去报道，正面报道，很多人就是在赞叹这个事情。像这样的话，就做事情的人，他知道哦，现在我做的这个事情是正确的。像这么多人在都在赞叹啊，就他就说是这个，就是不断的就是在就传讲啊，他自己也高兴，以后呢也更愿意做。 那么如果做了事情之后呢，都受到很多的讽刺啊，受到很多打击啊，啊，就是负面的报道不断呢，他以后就没有兴趣做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再有说是受了菩萨戒之后，那么如果我们受到的是经常的是一些负面的一种影响，哎，我们就会后悔啊，不该去受这个菩萨戒啊，怎么怎么样，现在让自己会后悔，会退失菩萨戒。那么如果我们就说是在发就受了菩萨戒之后呢，啊，去赞叹，不管是此处我们就是说自己去赞叹自己也好，还是怎么样，就是说令他欢喜的方式去赞叹也好，我们都是会认为啊，这个受菩萨戒的行为是非常正确的。所以说我要随喜啊，通过随喜，对自随喜嘛，我们随喜前面讲分两种，一个是自随喜，一个他随喜。那么自随喜呢，就是自己对自己所做的这样一种法善法应该产生一个欢喜心啊。随喜了之后呢，我觉得哎，做对了，随喜之后呢，我自己更愿意坚持下去，因为我这个事情是正确的，所以我更愿意坚持下去。所以说我们必须要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赞叹，赞叹发心，赞叹发心呢，就为了提升自己的心力，为了让这样菩提心呢，就是说是与日俱增，所以说必须要通过赞叹的方式来进行，就是说提升心力。那么这个就是一种连接文，就是一种略说了。那么下面就是讲第二呢，是真实的后行啊，就是说真实的赞叹分二：一令自欢喜，二令他欢喜。首先讲第一呢，令自欢喜，因承办自利而生欢喜，因承办他利而生欢喜。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令自己欢喜。那么我们受了菩萨戒之后呢，自己很欢喜，很高兴。那么既然这样呢，通过什么样一种侧面能够让自己产生很强烈的欢喜心呢？第一个颂词讲到：今生无祸福，善得此人生，复生佛家主，今成如来子。那么就是说今生无祸福，善得此人生啊，这个是第一个侧面，就说今生今世当中呢，我通过前世的善根善得暇满人生，而且呢在这个暇满人生当中又生于佛家族当中，成为如来的佛子，这是一个多么幸运的事情啊！这个是多么让人欢喜的事情。第一个呢，就说是得到暇满人生。那我们在学暇满难得这样一种意义的时候，都曾经学习过这样一种这个暇满的人生呢，是非常难得的。在整个这样一种这个六道当中呢，人生他要获得呢就不容易。相比这样一种旁生恶鬼啊，相对于这个地狱的众生来讲，获得人生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呢，此时我们讲的还不是一般的人生，因为一般的人生啊，天天造罪啊，啊，天天就是说不做不修正法，这样的人生也没什么可以值得羡慕的。关键是暇满人生啊，暇满人生它就是说是像珍宝一样的人生，具有闲暇自信的这个人生，它可以修正法，它有修正法机缘的人生，称之为暇满人生。那首先呢，我们通过前世啊，比如说呢手持戒律啊，修十善也好，要主因，再加上就是说是修持这个布施安忍等等的助缘，还有呢通过这样一种回向来应持，这个时候呢今生当中我们获得了暇满人生了，获得了能够修善法的这样一种机缘的人生。那么这个具足很多条件才能承办的，就像华智摩诃的前言当中讲的一样，既然我们要烧一壶茶，它要具足很多因缘，它要具足这样茶壶啊，要茶叶啊，要这个水，要这个支架，要这个柴火，然后呢要这样一种这个火柴吧，我们现在讲是火柴等等等等。那么要很多因缘就具足之后呢，你才能够就是说点火，最后呢就通过时间把这个茶烧开。那么就是世间当中平平常常的一件事情，它尚且需要这么多因缘，那么我们就是说这个重大的能够修行佛法的人生，他要获得的因缘更多了。所以说我们说在这么多因缘当中缺少一个因缘啊，这个下半人生都没办法获得。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说是今生当中获得了具有福报的这样一种人生，这方面就说是非常非常幸运的，而且呢复生佛家族，今生如来子。那么所有的获得暇满人生当中的获得暇满人生的这样一种人当中呢，一部分人他就说是纯粹的修行的小乘的种性， 没有想到去这个啊，为了利益一切众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所以一部分众生直接就入了小乘，入了声闻乘，入了独觉乘。像这样，我没有变成这个佛的这个家族的一员。有些人就说是这个表面上呢入了大乘，但实际上呢没有通过修行的方式升起菩提心，所以也不能算是真实的佛家族的一员。现在呢，我就通过这样一种认认真真的修持的心当中升起了菩提心，受了菩萨戒。这个时候不单单是说获得了侠门人士，而且呢已经真实的因为发了菩提心的缘故呢，投身在了这个佛家族当中，变成了如来子啊佛的这样一种义子。因为如来子呢，佛子呢，以前我们在学第一品刚开始的时候也提到过，佛子有三种，佛的生子呢都会落佛的亲生儿子，佛的余子呢是这个啊声闻，佛的义子呢就是菩萨。说此处所讲的佛子啊，它主要是义子啊，就生于义的义。像这样的话，主要是这个佛的义子啊，佛的义子呢，他就说是最重要的，生于义当中最重要的是义嘛。啊，在有些颂词当中讲义素义为主，那么心很快，心呢也是为主要的。所以说我们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能够成为佛的义子，那是最重要。为什么最重要呢？因为就只有成为佛义子，才可能啊，就是说承办佛的事业。那么后面这个颂词要讲，尔后我当为一乎佛足业，甚莫染无耻无垢尊贵种。那么就是说，既然我已经变成了佛的义子，成为佛家族的一员，那么我就要做合乎佛家族的事业，千万不要因为我自己的这样一种不好的行为、不好的发心，染污了这个无垢尊贵的种性。那么这个印度呢，他就说是这个种性，那是很重啊，就是很重要。以前我们提到过，种性很重要，而且呢，家族的事业呢也是很重要的。在学前行当中呢，也是啊，扎窝之女嘛，她也是首先呢就去卖了，做了各种的生意，卖粮食也好，卖衣服也好，卖珍宝、卖香，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其他的同行都会告诉她说，实际上你们的家族不是卖香的，啊，你们不是卖粮食的，怎么怎么样，你应该去做你的这个家族的事业。所以说，像这样的家族的事业，它是以前呢家族的事业，你转生到这个家族当中。以前你的父辈、你的祖辈是做什么事情的，你就永远不能改变啊！你必须要永远做这个事业，像这样的话就叫做这个家族的事业。种性呢也是一样的，当然虽然说这个种性的问题呢，纵观四百论当中啊，圣天菩萨已经把这个种性的问题已经完全破完了，没有一个什么所谓的真实的种性可言啊，就是你做什么事情就是什么种性。那么如果你做了，不管你是其他种性，你做了这个事，做了这个事业，你成了这个种性。所以这个种性呢，它也没有什么真实性可言的。但是呢，在这个在印度嘛，像这样的话，对这些家族的事业啊，对这个种性，还是不管怎么说，虽然圣贤论是在理论上，在就是说是事实上面讲得很清楚，但是现在还是很执着这个。所以说呢，就是说，净莲菩萨造这个论点的时候呢，也是合乎当时的情况。啊，通过这个方面的这个比喻呢，来进行说明。那么现在我已经转身到了佛家族，那我必须要做合乎佛家族的事业。就像前面讲过，以前呢是父辈、祖辈，他做什么事业呢？后面的这个子子孙孙那都不能够离开这个事业，而且呢，在这个当中不能够染污你的种性，染污的种性被开除或者被杀掉。同样道理呢，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佛家族，那么我们就现在要知道佛的家族它到底以什么为事业呢？佛的家族不是以宣传自己为事业，不是为了就是说是争名夺利为事业，佛的家族呢完全是一心一意利益众生为事业。既然我的整个家族都是做这个事业的，那么我在这家族当中呢，当然佛陀就我们可以作为我们家族的这样一种这个族长，我们家族当中的这样一种这权威了，家族当中的父母呢，还有家族的成员呢，一地的十地的菩萨啊，都是我们家族的成员，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都是属于这个大乘家族的成员。现在呢，我是进入这个家族的啊最小的成员，小弟弟，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刚刚进入这个家族。但是不管怎么样，只要你进入这个家族了， 你就必须要做合乎你家族的这个事业啊，不管以前是什么样一种身份，现在既然已经进入到这个佛家族当中，那么必须要做合乎家族的事业，就开始一心一意利他。从现在开始叫有意识的刻意的去舍弃自私自利的作业啊，去舍弃为了自利而奋发的这样一种心态。所以说圣末染污此无垢种为种，不要以我们的发心去染污，也不要以我们的行为去染污。那么不以发心去染污什么意思呢？啊，有的时候我们去就说是在这个修法过程当中呢，发起了这个下列的作意，想到突然想到啊，这个度化众生太困难了，这么长的时间，然后要费这么多力量去度化众生，太困难，然后发起一个小乘的心。虽然就是说有的时候你不学大乘呢，学小乘，好像是现在的人看起来反正在学佛法嘛，反正在学佛法，那么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实际上这个后面还要讲他的这个过失是非常大啊，舍弃一个就是说是殊胜的大乘的法要，然后去学习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学习这样一种小乘的法，声闻的法，像这样的话就他的过失实际上是相当大的。他的理由下面还可以分析。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产生了这样一种这个心，他就算是染污了这个种心，在这个种心当中，在这个家族当中，这个种心当中，他这不允许产生自利性的行为的。所以为了自利去修小乘，为了自利去这个自障毁他，为了自利开始染污世间八法，这方面都是算是染污了这个无垢尊贵种心。行为呢也是啊，如果去做杀生啊、偷盗等的行为啊，做很多很多啊，就是不符合大乘教法的行为，像这样的话都是从行为上面染入这个种心。所以说我们从这个时候开始呢，我们就说哦，我既然已经进入到这个家族当中，已经开始做这样事业，我们就发心尽可能的标准，尽可能呢就是说靠近利他的这样一种发心，然后行为呢也是尽可能的做利他的行为。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要染污这样一种无垢尊贵的种心。那么下面呢接着讲，犹如目盲人废具或自保，生此菩提心不是我何性。那么此处呢就是通过这样一种对比的方式来说明，我们升起菩提心的确是非常难得，非常的幸运。就好像一个盲人啊，双目失明的盲人呢，他突然在垃圾堆当中，废具就是垃圾堆，那么在这个垃圾堆当中呢就找到了一颗如意宝，这个方面是非常非常有说幸运的事情，非常稀有的事情。第一个，那他是盲人，他根本看不到啊。如果有眼睛呢，你还可以东张西望，你可以这边看一下那边看一下，像这样这个盲人的话，他只能靠自己的手去摸索，所以说呢能够捡到好东西的几率是非常少的啊。这方面盲人他就是这样。而且呢第二个是废具，垃圾堆当中都是垃圾啊，不用的东西，发臭的东西全扔在垃圾堆里面，就像这样的话，这个方面就是讲很多垃圾集聚的地方。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垃圾堆当中居然出现了如意宝啊，这个方面是非常就是说是稀有的事情。所以一个盲人在这个垃圾集聚的地方居然获得一个如意宝，这个几率这个几率呢几乎为零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事情居然发生了。那么和这个一样呢，生此菩提心如是我何性，或者说比这个几率还要低的，这样的话我居然现在升起了菩提心，这个非常非常幸运的。像这样的话我们就对比的时候呢，这个目盲人他这个比喻对照的是什么呢？对照的是众生他就说迷失了这个取舍双眼，没有智慧迷失了取舍双眼，这个是盲人的意思啊，没有这样一种取舍的智慧啊，他就是盲人。然后呢废具呢，废具就是现在我们的这样一种五蕴集聚的身体，五蕴集聚的身体呢称之为废具，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实际上就像垃圾堆一样，你看血肉之躯啊，有的时候从外表看起来你洗得干干净净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好像就是觉得哎有可取之处，但真正去观察一下的时候呢，我们这样一种身体从外而内 都是不清净物的这个集聚。身体是这样的，实际上受想行识这个心识呢也是一样的，每天产生很多很多的垃圾的想法，很多垃圾的念头，我们内心当中产生很多这些，实际上都是垃圾的想法，垃圾的念头。所以说实际上凡夫人的这样五蕴呢，它像垃圾堆一样，很多垃圾的集聚啊。那么现在居然就在像我这样一种五蕴当中啊，在我的相续当中居然升起了菩提心啊，居然升起了菩提心，这个难道不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很稀有的事情啊？比实际上比盲人在垃圾堆当中获得如意宝还要困难啊！居然在我这个不知取舍的啊，迷失的取舍的这样一种众生，在我的这样一种血肉之躯形成的这样身体，在我的内心当中居然产生的利益众生的心，居然升起了为了利益众生求佛道的心，那的的确是非常幸运的。就不要说是怎么样，就观察我们以前在学这个入行论之前，学大乘佛法之前，我们曾经想到过这样真实的广大的利益众生的心吗？真的想到过为了利益众生一定要发誓成佛的这个心吗？实际上真的没有想过。而且呢，以这个为例子，我们再观察一下身边的人，世界上的人真的有多少能够真正为了利益众生而求佛道啊？这是太少了啊，非常非常少。虽然世界当中呢，就本身来讲，世界当中啊，从以地球为例啊，它这个佛教徒的这个数量本身也就不多。那么在很多在佛教徒当中呢，啊，就是说真实的佛教徒也很少的，有些时候只是归了个一，挂了个名称而已。像从来不修学佛法的这个也是不在少数。那么在修学佛法当中呢，认真修学佛法的不多，然后认真修学佛法当中呢，那么就说是这个对菩提心有兴趣的，这个真正有兴趣的不多，有兴趣的当中升起菩提心的不多。现在呢，在我的内心当中居然升起了菩提心啊，的的确确呢是非常非常幸运的。那么有些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的，越难得的东西，越珍贵的东西，一旦获得了，我们就会非常珍惜啊，很非常高兴，非常珍惜。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不盲人这个双目失明的人，他得到如意宝的时候那个什么心情，那人那种高兴就不用提了。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是说内心当中居然升起了菩提心，那么如果我们知道它的价值的话，我们一定会很高兴，很欢喜。就像这个盲人他拿到了如意宝，他会不会很高兴，我们要看这个盲人能不能够了知这个如意宝的价值。他是得到了，他就说一个石头而已，怕他丢掉了。这个时候他虽然获得了，但是他没有认识到如意宝的价值，对他而言也没什么高兴不高兴的。但是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如果认知的如意宝啊，认知的菩提心，他的这样一种伟大之处啊，他的难得稀有之处，而现在居然在我的相续当中升起来了。我是首先知道它的价值的，现在居然在我相续当中升起来，当然我会非常非常欢喜，非常非常高兴啊！这个方面就是让这个思维这样一种，让自己啊，让自欢喜啊。下面讲第二呢，因承办他利而生欢喜。灭死圣甘露，即此菩提心；除品无尽障，即此菩提心；了及最胜要，亦此菩提心。那么这个菩提心呢啊，承办他利他，能够承办他利，然后可以产生很扩大欢喜心。不单单是自己获得了这样一种这个菩提心会很高兴，而且呢，这样的菩提心呢，能够成为利他的因缘，所以也是非常欢喜的。首先呢，第一个呢，灭死圣甘露。那么这样一种菩提心呢，它能够摧毁众生的生死，它是摧毁众生生死的一个最胜的甘露。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呢，就升起，这就升起菩提心之后呢，他是非常高兴的。那么首先我们就知道，这个甘露呢，一般是这个天界的天人啊，他们所拥有的一个宝物。那么就通过天人的福报而形成的这个甘露，一般意义上而言呢，那么就是说天人和阿修罗作战的时候，那么就阿修罗的福报比天人稍逊一筹，所以说呢，就是说天人的武器兵器啊，只要是打到他的要害之处，和人一样打到要害之处他就会死。那么就天人呢， 他就说是如果打到了其他的地方，他就用这个肝怒或者内服啊或者外抹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只要是有这个肝怒，其他地方受了伤，他还会有这样一种这个痊愈的时候。那么如果是断了头啊，这方面就没办法啊，这个方面就肯定要死。那么如果不是这个这样一种伤害，其他地方有这些致命的地方，他就说受了伤他就用这个甘露一下子就可以恢复。所以说有些时候呢，阿修罗也是因为特别喜欢天然的甘露所以发动战争，这个也有。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甘露呢，我们就说是无死的妙药嘛，它跟能够灭死从这个地方来了，我们就说灭死生甘露，就因为就是天人他在作战的时候，他如果其他地方受伤了，就可以用这个甘露啊，用这个甘露来就说是这个来恢复这样一种自己的这个生命。而且呢，在一些佛传当中，也是曾经出现菩萨他在为了利益众生布施自己的身体的时候，啊，通过发这样一种这个发起这样一种地势语嘛，说地势语之后，天人以甘露，天人以天人的甘露，然后呢，让这个修行者让菩萨呢他的身体恢复的这个记载也很多。所以说如果有了这样一种甘露呢，他会就摧毁这个施主，所以这个叫做灭死生甘露。那么菩提心呢，实际上就是这个灭死生甘露。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就是说是真正的生死啊，菩萨的这样哦，这个众生的这个生死，他在这个众生在这轮回当中流转的次数那是非常多，已经不可计数了。那么如果我们要就是说灭除掉众生的这样一种死亡，真正的就众生这个灭除众生的死亡呢，他就必须要有一个殊胜的教法。那么这个殊胜的教法就是菩提心，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修持了菩提心，那么一定可以从生死当中获得解脱。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啊，阿罗汉那些圣文成他也没有修这个菩提心，他不是照样从生死当中获得解脱了吗？这个时候我们啊也会可以这样分析，按照这个大乘经典的这样一种大乘经论的说法，那这个生死轮回呢分为两类，一类生死呢就叫做分段生死，那么一种生死叫做这个啊叫做流转生死变异生死。分段生死呢就是讲这个没有获得圣者果位之前的这样一种六道轮回，这种生死呢阿罗汉已经灭除了，但是呢就是说是圣者他还有这个啊，这个学习个宝性论啊，学习过这样一种中观啊智慧品呢，他就会知道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啊圣者阿罗汉圣者呢，他还会有这样一种这个无明习气地，还会有这样无漏业啊，还有就是说是这个一生生还有不可思议死亡。那实际上一生生和不可思议的死亡呢，它就是属于变异生死，它是一种很微细的生死，或者说是一种很微细的轮回。那么对这种轮回来讲，对这种生死来讲，阿罗汉并没有灭除。而又说菩提心它不单单能够灭尽分段生死，就是说把众生从六道当中解决出来，而且这个菩提心呢能够灭尽变异生死，就是说菩提心的能力可以灭尽无明习气地，可以灭尽无漏业，可以灭尽一生生，可以灭尽不可思议死亡。所以说呢，现在我们就知道哦，灭死生甘露即是菩提心。的的确确呢，就是说这个菩提心呢能够将众生的最粗大的生死和最细微的生死都可以灭掉。所以说我们就说这样的菩提心的力量呢是非常巨大的。那么能够将众生从生死轮回当中安置在解脱地，那么为什么不高兴呢？那当然高兴，现在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让众生从生死轮回当中解脱的这样妙药，这个甘露已经找到了，所以说呢自己应该欢喜。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讲到了这个除贫无尽障即是菩提心。那么就是说众生他的贫困呢，众生的贫穷无外乎两种啊，一种呢就是属于那种心的贫穷啊，一种是属于那种知具的贫穷。那么实际上这个菩提心呢，它两种贫穷都可以显出的。第一个呢就是说它知具方面的贫穷呢，不管是修行者他自己修的菩提心，因为菩提心本身是一个很就是说是深厚的一个善法嘛，一个善法，所以说这个修行者他自己如果修菩提心的话，内心当中迅速积累无尽之量， 他这样一种发菩提心的人是不会有自欲上面贫穷的。第二个呢，就是说菩萨发了菩提心，通过菩提心的力量也可以遣除众生的自欲上面贫穷啊，是这样一种，这个他可以在这个自欲上面呢完全可以遣除贫困。那么第二种贫困呢，就是这个心灵上的贫困。有些人显现上面的外表很啊，就是说是他的自欲上面很富裕，他的内心很空虚，内心当中也很贪婪，内心当中具有很多很多的烦恼。那么这要遣除这样一种缺乏正法的一种贫穷，那么就说是没有生过菩提心的。因为菩提心一旦产生之后呢，通过菩提心一带动的这些出离心的功德啊，清净戒律的功德啊，还有很多知足少欲的功德啊，还有很多完全利他的功德啊，一切一切的内心当中应该具足的这些圣者器材，应该具足这样有很多的财富啊，很多功德法，通过菩提心全部都可以获得啊，都是可以获得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样一种菩提心呢，它就是遣除众生自具贫困和他这样一种内心福德贫困的无尽宝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菩提心它圆满的时候是什么？菩提心圆满的时候是佛果，说它果是无尽的，它因也是，功德也是无尽的，所以它是一个无尽的宝藏。所以我们如果想要承办暂时的这样一种这个利益哈，承办究竟利益哈，这个菩提心啊，绝对是非常非常殊胜的一种方便。或者我们要满足众生的一切愿望，要让众生来获得这样一种暂时究竟的安乐，也是这个殊胜的菩提心，非常非常的殊妙的菩提心。所以说它是这个出品无尽藏，哎，就是菩提心。然后呢，就是说了极最胜要义持菩提心，能够就是说是这个尽除众生疾病的最胜的灵药，也就是这颗菩提心。所以说众生疾病呢，也不外乎有身心二种嘛。那么就是说众生的身体的疾病，众生身体的疾病呢，如果是一个发了菩提心的人，他的这个内心当中充满了菩提心，通过他的这个发心，通过菩提心的力量，他就可以遣除，如果因缘和合，他就可以遣除众生的疾病。佛陀在世的时候呢，也是通过放光啊，通过摩顶啊，通过很多方式来遣除了众生的这个身体的疾病的，这个也是很多记载的。然后呢，就是说在西藏生死书当中也有一段记载嘛，就是恰卡瓦尊者呢，他自己修持菩提心成就之后，修自他相换成就之后，他就给很多麻风病人传授了这样自他相换，自他相换是菩提心的精要嘛，传授了自他相换的这样修法之后呢，麻风病人依此观修，麻风病逐渐痊愈了。所以他是这些麻风病他是通过什么痊愈的？他是通过自他相换的菩提心痊愈的啊，是这样一种这个问题。所以说菩提心的这样一种修法，它也可以啊成为就说是这个啊，就是尽除众生身体疾病的妙药。然后呢，就说这样菩提心呢，也能够成为众生心内心疾病的妙药。那么因为众生内心疾病的起源无外乎贪嗔痴，菩提心是一个很清净的善心，很清净的善心，它的本体是不会有这样烦恼的自性的。所以当我们产生菩提心的时候，这内心当中没有相应于烦恼的贪心啊，就嗔恨心、愚痴心。因为它就说是这样一种菩提心呢，它是完全是给予众生，完全利益众生，所以说没有自相的贪啊，没有说为了我修行者怎么怎么样，这种贪心是没有的。然后菩提心呢，它完全是一种慈悲之心，所以有了慈善，有了慈悲之心，它是不会有嗔恨的。菩提心它也是充满智慧的心，所以说绝对不会有愚痴、嫉妒啊、骄傲这些都不会有。所以说只要修持菩提心，修持菩提心本人，它绝对不可能有这样一种这个贪嗔痴的疾病。然后呢，就是说这个菩提心也能够疗治众生的疾病。如果把这个菩提心传授给其他众生，那么这种菩提心的药也可以疗，也可以就是说尽除一切众生内心的贪嗔痴的这样疾病。那所以说这样一种菩提心啊、产生了之后呢，升起之后，的的确确呢能够承办众生的利益的缘故，所以说呢我们应该产生欢喜心啊。第一课讲到这个地方，然后呢是休息十分钟之后继续讲第二堂课。那咱们就开始回向这个功德，把所有的功德回向一切众生 一切老母有情，愿一切众生离苦得到究竟成。苏伦德语等觉十八年同年里不将南巴西向前干了去我们这边这边做你做我做我修长夜做人话记真不够让那自己单把长阳上都记用单跟你做不得得往那月那就是公司说等我生气气气的老我做刚给这片特级捏玩人等你多把一边做我事那没想起就得特级的大不讲看命做个马东人让东西跌换了莫家原本那不生锈见眼顶却不是我这不总结了这是我更多用这钱不得将我的话我结缘却是让我们能力等不想起说把钱出他的心事毛我能整个价格拒绝用的人工厂叫我这东西他的要证明你出的钱那清晨你别我的读书让人理解这位什么技能这对不这对地震样的紧我真断不了送给农等图清晨你不再清楚不说这面的家等的样型的你这面做能分的把基础给更严来门把的过那东西的送给我用当得住他是刚月喷出的月的满你这给你的祖师什么我是一个把在江门里给你那位三生家不输红伴着个热伴马色的红伴着个热伴马色的红伴着个热伴马色的红